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我们今天要一起概览的是提摩太前书。使徒保罗给他最信赖的两个门徒提摩太和提多写了三封个人书信，他们自己后来也成为了教会里的领袖。这些书信包括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他们被称为教牧书信，因为他们清楚地描绘了如何成为好牧人，以及如何很好的牧会。不仅如此，他也告诉我们作为教会的成员，作为教会的会众，应该如何在教会领袖的指导下生活，并且健康地成长。提摩太前书是三封教牧书信当中最长的一封，也是最透彻地阐述保罗教训的一封。保罗留下提摩太治理正在成长中的以弗所教会，并且有很好的理由。正如保罗在一章三节所写的，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在以弗所教会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有人在传异教。这种异教混合了颓废的犹太主义和错误的禁欲主义，所以提摩太被留在了以弗所照看教会，也面临这种局面。提摩太是路斯德人，并不是以弗所人，他有可能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期间信主，并在保罗的第二次旅程中跟随了他。他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但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出生于一个敬虔的家庭，并且得到了保罗的指导。他母亲和外祖母都是基督徒，他和使徒保罗有着亲密的关系，保罗称他为信仰里的儿子，并且看起来彼此间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是保罗许多次旅程的同伴，并在许多保罗书信的介绍中被提及，这就是背景。这本书的主题是保罗想要指导神的百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看起来很好的抓住了这本书的意图，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这卷书的目标是引导神的百姓作为一个教会，以一种荣耀神的方式行事。看起来关于教会领导者的教导，其实是作为福音应当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来这一个更大主题的一部分。这与提摩太正面临的错误教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可以这样来描述，与错误教导相比，真福音总会让听的人身处近前来，而这样的近前会在地方教会的人际关系当中特别的被显明出来。我们先来看看领袖应该教导什么。保罗劝勉提摩太要阻挡假师傅，并要竭力成为福音的榜样和忠实的教导者，以此打那美好的仗。现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看对手的一些情况。我们先来看一章三到七节的经文，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定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假师父在教什么呢？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保罗说，这些假师父只生出辩论，并不生出神的真爱来。保罗说，这些自封的假师父也许很能言善辩，但他们并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他们想要做教法师，他们想要教导人如何赚得公义，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必须宣讲的信息根本不是我们对律法的遵守或者我们的顺服，我们所拥有的这好消息不是给好人的。我们看看保罗在八到十节说了什么。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保罗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福音是给这几类人的，而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人。保罗是给类似弑父母和抢人口这样的人带来喜乐的消息。显然在以弗所，一些教师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教会是属于好人、受尊敬的人和遵守律法的人的。现在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错误的教导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福音。如果福音能够穿透保罗黑暗的心，使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希望。如果我是个罪人，有人教我律法，我有什么盼望呢？但如果我是个罪人，有人教我恩典，我就有真正的盼望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相信和宣讲的信息，远在这些假师父的信息之上。然后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第四章当中，当保罗指示提摩太他要面对的假师父的特征和动机的时候，错误教导对比福音的主题再次出现。这些假师父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试图通过禁止婚嫁和禁戒食物来控制他人。这里给在教会里的我们的重要教训就是，错误教导是很诱人的，不要忽视。在第一章我们得知，这种错误教导是关乎律法的，而律法是关乎对和错的。在第四章我们发现，这种错误教导包含了精神上的禁欲主义和自我否定，这是多么有害的教导呀。其实每当我们做事是为了得到神的称赞时，我们就已经接受了错误的教导，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误解了基督教，认为它是关于我们和我们的品格的，而根本上呢，它是关于神和他的性情的。你看到福音是如何融入到了这样一本实用生活指南的书中，福音显明了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和怜悯，而不是我们的正直品格。所以提摩太的职责是通过教导恩典的真福音来对抗谎言，并向忠心的信徒揭露这些假师父和他的教导，以避免信徒被愚弄。这是教会领袖的要诀。什么要诀呢？就是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保罗在 告诉提摩太，那些要带你和教导神百姓的人，生活上要无可指责，教义上要正确无误。提摩太和所有其他教导福音的人都必须是先被福音改变的人，免得他们转去教导另一个满足人欲望的福音，而这是他们某种程度上已经胜过和克服了的。虽然这个信息是针对作为牧师的提摩太的，但这些品格呢，每个基督徒都要去追求。这很好地总结了第一章和第四章错误教导。但有了这个基础，教会生活又该如何反映福音呢？这一切都要归结到权柄这一问题上。谁应该拥有权柄呢？关于政府方面，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告诉提摩太，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政府对基督徒的权柄只是这本书的一小部分，但很高兴地看到保罗并不是要建立一些抵制既有权柄的流氓宗教制度。保罗和新约的其他作者都看到神所设立和设计的权柄是好的，即使他们认识到那些当权者有时候会滥用他们的权力。保罗告诉提摩太，当权者是重要的，对基督徒和国家、教会里的男人和女人、教会里的领袖和教会成员，好的当权者都是个祝福。合乎圣经的权柄对那些服在他之下的人是一个祝福，所以这是关于政府的教导。那关于长老和执事，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关于这份清单需要注意的两件事，首先呢，他们是多么的不起眼。为什么说不起眼呢？除了善于教导这个明显的例外，所有这些资格呢，都是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具有的特征。他们组成了一份极好的属灵清单，可以分辨你是否正在按照基督徒当有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的领袖并不比其他人更加属灵，这是第一点，就是他其实很普通。第二点，保罗重点放在领袖的品格上，而不是领袖的职责上。权柄不应该赐给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应该赐给那些反映出神良善和慈爱之权柄的人，从而借着他们的领导祝福那些他们所服侍的人。所以这是关于权柄的教导。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点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塑造我们的教会生活呢？我们已经看到福音如何塑造了权柄的次序，现在我们来看看福音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是牧师还是会众，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到指导。保罗告诉提摩太应该如何对待和服侍教会中的不同人群。首先，提摩太与不同年龄段的人和不同性别人群的关系，提摩太受到指示 要劝老年人和老年妇女如同父母，劝少年人和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并且他要特别保守自己与年轻妇女之间清洁的关系。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是教会要关心寡妇。我们看到即使在这里也暗含着纯正福音的教导。很明显，初期教会把需要救济的寡妇记在一个册子上。然后教会里有些人，他们本来有可以依靠的家庭却被记在了册上。所以在第八节，保罗做出指示，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第三就是长老，长老当受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在这里我们还得到了供养传道人的一个新约根据，他们不当轻率就遭到指控，但他们犯错时要受管教，并要当众责罚以作鉴戒。亲爱的朋友，那么我们从这些当中学到了什么呢？最后几点观察，保罗在最后给自己的书信一个很好的小结或者说总结。第六章20-21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所以我们有这些小节和观察，第一，时刻提防那些传讲虚假福音之人的必要。即使在我们现在看起来不错的教会，我们也要严加提防。第二点观察，教导真正的福音与建造我们的生活之间的本质关系，就是作为教会和作为个人以一种敬虔的方式去建造。更宽泛的福音派的文化认为，我们该如何看待权柄与我们能否保守福音真理之间的联系甚微。我认为整本提摩太前书对这种说法完全不认同。福音真理会促进正确的生活，而正确的生活对福音的保守也非常重要。从保罗的角度来说，当我们思考正确的生活时，我们应当首先来正确的看待权柄和领袖，请谨守你的生活和你的教训。第三点观察，也是最后一点观察，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读一下5:24，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一切的罪，甚至隐藏的罪，以及错误教导和不信这些伪装的罪，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被揭露出来。在神的护理中，这些罪几乎无法隐藏。当我们认可教会里的领袖时，这会给我们极大的信心。我们绝不要把好领袖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感谢主，因他的慈爱赐给我们有的时候有好的领袖。他们持守福音，寻求基督心腹的益处，并不求自己的富足。但我们从提摩太前书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拥有好领袖是多么伟大，而是福音是多么伟大，他塑造了那些领袖以及他们所带领的人。我们要为这奇妙的福音去赞美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今天概览的是提摩太前书，哇，非常宝贵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三卷是被称为教牧书信， 那其中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我们下一次就会概览提多书。那这三卷呢被称为教牧书信，也就是说给教会的治理、牧师执事的确立、教会的一些纪律，提出了一些非常清晰的框架。
嗯，
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回到我们今天概览的这卷书来看呢，他会非常的在意教会你究竟在传讲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去注重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每周去教会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连接，我们真正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么热切的去教会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假如说一个教会它都已经不再注重福音，不再注重传讲神的道，那我们还去教会干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教会它注重的就是彼此关系好，在一起相处得很愉快，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至少我现在还没有体会到我们的教会是这样。
嗯，我觉得这是有一部分的，但是如果只是注重这种彼此的连结，我们的这种生活，那如果偏离了这个福音的话，那我想就是教会它就失去了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一起就是成为教会嘛，那我们也是因着福音我们才能够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如果这个福音没有了的话，那就成为了好像社会当中的一个俱乐部一样，那就失去了一个我们说传福音的使命吧。
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那个讲台很重要，就像每一周我们都会为我们的讲台去守望。因为你教会在传讲什么，那就是讲台的信息非常的关键，包括就是你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它很多时候也都是透过这个讲台的信息它所传递出来所表达出来的。所以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如果你会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教会是这个家中的一份子，那恐怕也会非常的去关注讲台在讲什么，在传达什么信息。
是。
对，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还是很注重这个福音，所以在讲道当中都离不开基督这个话题，也就是教会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讲道，让我们每一次讲道听到里面都围绕着耶稣基督。那我想这个就是福音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是。所以我们刚刚大部分我们都提到说教会要注重福音，尤其是我们的讲台信息不能只是为了让大家觉得舒适，在一起有一个和睦的氛围，尤其是刚才思雨提到的像一个俱乐部一样。因为俱乐部呢它经营的初衷或者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在这里舒服，让你在这个俱乐部里面找到一些价值感跟存在感，让你想留下来。但是教会呢它的逻辑不一样，虽然我们期待你在这里待得舒服，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可以听到福音，让你可以认识神。所以这会驱使教会的讲台要去传讲福音。那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教会听到福音了，我们作为一个又一个个体，无论是唐曼是思雨还是张凡，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如何在共同体当中，就是教会嘛，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去塑造我们的教会生活呢？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想到的就是要为教会的牧者来祷告
啊，为牧者祷告。
对，因为牧者他作为教会的领袖是肩负着一个比较重的责任，他在讲台上他要宣讲神的话，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当然这也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因为我们常常都会关注自己的事情比较多，那关注牧者的事情比较少，所以我想到的就是先为牧者为讲台来祷告。
对，就像提摩太前书这本书它本来讲的就是仆人嘛，就是仆人领袖嘛，那所以在这个书信里面它可能最多是让我们去关注到一个领袖人物他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说，我们透过这个书信我们应该看到一个 强调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秩序的问题。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需要看到你自己在教会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在这个哪怕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信徒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做到顺服权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你说我要天天为牧者祷告，但是我就是不顺服他，他所讲的我整天在挑来挑去，我是为着他好，所以我每天在挑来挑去，那这个其实不是在为牧者好，也不是在尊重顺服权柄。所以我想这个秩序很重要，除了就是比如说顺服尊重权柄以外，在这本书信里面他还提到很多，比如说对年长的应该是什么样子一个态度，对姐妹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特别是有一个东西他强调的，就是亲亲节节的关系。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在教会当中确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教会里面有弟兄有姐妹，有年长的有年幼的，那在这个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其实要看到一个秩序的问题。我们如果是能够把这个秩序摆正了摆好了，那我们自己去发挥我们在那个角色当中的职责的话，我们去注重这样子一个清洁的关系的话，其实就是在让我们这个共同体远离试探。
嗯，是，无论是刚才思雨提到的为牧者祷告，还是唐曼提到的说顺服，以及亲亲节节的关系，这些背后呢都是福音在塑造我们的生活，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呢，一定有我们内心的一套价值体系在推动我们的言行。但是福音它会更新我们的心，以至于最后我们的言行是被这个福音推动的。那如果是这样子，就是福音在塑造我们的生活，那福音就会让我们这个共同体的生活被塑造起来，这是核心。所以刚才唐曼提到的顺服权柄，思雨提到的为教会牧者祷告，还是亲亲节节的关系，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的本性，罪人的本性使得我不愿意做很多事情，我是自私的。但是现在如果福音在我心中动工，使得我愿意顺从圣经的教导去做一个少年人，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以及作为教会当中的一份子，那其实就是福音在塑造我。我就是在建造共同体，而不是在拆毁共同体。
是，
对，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态度的时候，我想教会他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也会荣耀神。
所以借着提摩太前书我们看到啊，原来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国度的仆人领袖，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这里面找到我该怎么样去建造教会。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的教会是